好，弟兄姐妹平安。
你好。
哎，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然后我也知道说很多人这个时候都在旅行，我昨天也才刚回来啊。那所以今天还是能够看到大家在这边一起聚集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我们上周看的这个启示录，我们比较没有跟上进度，所以上周是看了前五章。那今天我知道，按照我们进度，今天是到12章，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一并，希望能够一并赶上那开始之前，请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年末的时候一起聚集，继续来查考、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感谢你的话语一直来带领来指教我们。主啊，从岁首到年终，主啊，你都让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同在让我们晓得当如何行。我们现在恳求圣灵也继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主，让我们不只是看到主你所要告诉我们的，也能够从这当中真的是学习立志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有所能够有所应用，愿主来祝福我们这段一起查考主话语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好，那一开始还是请我们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每次都会读这一段经文。然后，也就是一个提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堂课最后我会试着放一张今日应用，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读完圣经的时候，应该是要能够把它转换到我生活当中，在某些地方我能够把它应用出来。那因为我们所学习的这一切，我们相信从神来的，然后是要帮助我们得完全，然后要帮助我们行神所看为美的事。好，那这是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月这一季的第二个月。那启示录剩下今天讲完之后，应该就剩下2堂那其实我还没有跟那个凤涛研究说的最后这个主日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基本上算是也是有一个缓冲那我们尽量还是按照我们的进度来把它看完。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上周我们只看到第五章，所以今天我们试着从第六章看到第12章那可是上周第五章我们有个部分没有看完，我这边再跟大家你看的有点赶，就是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就是天上敬拜的第二个敬拜。第一个敬拜是创造，是敬拜那个造物主，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就是他说，神他创造了万物，他用他按照他的旨意创造了万物，所以那个时候的敬拜就是为了这个独一的真神，宇宙万物的一个起始者，创造了神对他的一个敬拜。那第五章呢，我们就继续去讲到这个敬拜的主，敬拜救赎的主那救赎的主就是耶稣基督。那这里讲到说有7个那个封住的这个有这个书卷呢，被7个印封住了7个印封住之后，那需要有一个有权柄的人才能够打开那所以这边讲到这个7卷七是代表完全了，所以这个书是完完全全的封住了，然后那个会打上这个封印者的这个名号，那代表这个封印书卷的是神。那书卷的内容，我们一开始讲了，我们上周讲书那个启示录的分段，就是已经讲了现在的事，然后会讲到说那个以后必成就的事。所以这个以后必成就的事情，基本上是从第四章开始那所以这个是书卷的内容。那就是在这个寻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对于羔羊的敬拜那谁呢？天使问话，那这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就是天使所说的这么一位人物，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经文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那这是弥赛亚的称呼哈，就是那个弥赛亚将从这个犹大支派出来。从肉身看来，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后代。那犹大支派的这个徽章呢，就是徽号就是狮子。那犹大支派，这个是雅各帮他的那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有讲到是犹大是狮子。哦，那时候就在祝福的祷告就已经提到犹大是狮子哈，然后规避不离开啊，规避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那讲到就是这是一个掌权者的一个身份哈。那狮子也是代表君王，那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就是大卫，也是出于犹大支派。那个预言当中的弥赛亚也是出于犹大支派，这边所说的那耶稣就是这一位。犹大的狮子，那这边特别讲到说，这个狮子他已经得胜，所以这个掌权者他已经赢了哈。那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讲的是哪一位。那这里很有趣的地方是，他是犹大的狮子，他同时呢也是被杀的羔羊所以长老说犹大的狮子配得，那接下来看到的却是像是被杀过的羔羊那。羔羊是这个古时候他们献祭用的这个祭物，是来用来赎罪的。那我们都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是担负世人罪孽的。那这里说像是被杀过，然后但是是站着的，所以被杀过，但是不是杀死了是站着的。所以我们再把它看到之前所说的这个犹大狮子，他是得胜的，他已得胜这是活的羔羊，虽然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七灵代表能力、知识，还有神的权柄那这是那个被杀的羔羊。那这个羔羊接下来呢，会受到这些天上的这些长老视活物来敬拜。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这个羔羊颂，他们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接下来很重要，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不只是成为国民而已做祭司归于神。我们都被神呼召成为祭司。大家记不记得彼得前书有说我们已经是被拣选，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边也说对那个经文做了呼应，要在地上执掌王权，不单是做祭司，还做王在这地上执掌王权了。那这个是神对于他所赎回来的百姓的恩典用血赎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救赎了，让我们成为国民。那就是神的目的，一直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了。那我们要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祭司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人，归于神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救赎的目的是叫人成为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分别为圣，神将借着这样的人行基督之道，那将在地上执掌王权用基督的真理、基督的道来管理那所以这是对羔羊的敬拜。那这当中后面还有这个长老，还有周围许多天使的声音很大的数目，他们都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那接下来配得什么呢？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那这是一个七重的颂容哦。就是我们知道说七代表完全，所以他这边特别用了七个词来赞美，来把这一切都归给羔羊。那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颂容，完全都献上。那羔羊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那我们大家了解，在圣经里面，神的百姓当然只敬拜神而已，对不对？不会去敬拜别人。但是这个地方他们对羔羊献上敬拜，表达出这个羔羊的身份。羔羊就是神，代表耶稣基督是真神，当然也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那我们上次提到，就是在这个天上敬拜的景象，帮助我们学习我们当如何敬拜，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等一下我们有主日崇拜，你去看我们主日崇拜所唱的歌，专注点是放在谁那边？因为现在有太多基督徒的诗歌呢，专注点是放在自己身上，自己的身上耶稣帮助我，耶稣扶持我，耶稣拥抱我，耶稣环绕我，耶稣总不离开我，我到最后就变成，其实到最后主角还是你，但是我们是到神面前来敬拜，所以敬拜的时候，我们先思考好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是要敬拜一位造物主的话，那我们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受造物，我们是一个受造的，要敬拜那个造我们的，那个蛮有全能的。然后同时，如果是一个救赎主，被杀的羔羊，我们要敬拜的话，那我们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是一个被赎的。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本位上我是被造的，我应该要把一切赞美尊荣归给那个造我的主宰。然后在同时，我们看到神所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必须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对这个救恩有个回应，所以我们来敬拜创造的主，我们也来敬拜这个被杀的羔羊羔羊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说，这是第十一节的地方第五章第十一节的天使开始加入敬拜。那天使加入敬拜之后呢，第十三节又变成一切被造的都加入敬拜，所以神是配得一切被造的，所献上的完完全全的，七是代表完全颂的，所献上完全的敬拜与赞美哦。然后这是很快，我们再把那个上周就是有点来不及讲的那个敬拜的部分两个敬拜，对创造者的敬拜，对羔羊的敬拜，那这个是对我们实际很有帮助的，就是我们来敬拜神的话，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主角应该是神，那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那个全能的主宰、创造者，然后他是那个爱我们、救赎我们、为我们舍命的那位主，这跟我们都有很直接、非常切身的关系啊。那希望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献上他的名应当得的敬拜啊。你像这边所说的，他们献上权柄，他们把一切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神，因为神是配得的。那我们敬拜是不是也带着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敬拜的心态到神面前来献上？还是我们是在那边看戏，看诗班唱得好不好？这个歌我喜不喜欢？那我们试着从歌词上面说什么？那按照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我们来把它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反映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看这个将来必成的事了。将来必成的事，启示录有讲到两个书卷。那我们今天会先看到这个第一个书卷，就是这个七印封严的书卷，就是七个封得紧紧的七个印，就很像你家里。我以前在台湾的有一些人那个门哦。就是里面木门可能三个锁，外面铁门又三个锁那就是讲个讲个讲，就是我要把它封得紧紧的这样子。那这个七个封印，我们知道七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就是把它封的只有能够有这个权柄的人才能够打开那所以这个是记载人类历史的终点和万物的结局。那这个是握在坐宝座者的右手中，代表是神以大能的手掌管历史啊。那这个内容是完全封闭的，无人配展开。那神即使愿意把这个内容公开，没有人员具备这个资格，只有那个犹大的狮子、被杀的羔羊才配展开这个书卷。那狮子、羔羊都是指的耶稣基督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现在可能就比较有概念，有时候会有些诗歌会说耶稣是狮子，有些诗歌会说耶稣是羔羊。还有我以前学过一首歌，英文的，他就说 Jesus, you are the lion and the lamb，就是你是狮子也是羔羊。那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同时就是这两个身份：犹大的狮子，他是君王，他是掌权者他羔羊，他是救赎主，那为万民舍身流血。 而且他已经得胜，他用自己的血胜过了罪，买赎了万民归神，又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只有耶稣基督才配拿书卷揭开七印。那启示录的第二本书卷是什么呢？生命册，这是我们那个之后会再更多看到的。这个这两个生命，这两个书卷，一个是将来发生的，第二个是生命册，就是死人都要站在宝座前接受审判，然后被存留下来是属于神的人啊，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那没有的话，就被扔在火湖里面了。那这是天国公民的名单。那我们如果记得上周我们看的时候，就是神说这样属于他的得胜的，他要然后把他名字刻在石头上，白色石头，新的名字。哦，那代表说我们到最后属神的人，神跟我们有个很特殊的关系，是只有我们跟神彼此认识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这一群人啊，我的名字也将在生命册上面。那另外还有一些案卷是记载每一个人一生的行为啊。那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那这讲到就是启示录的两个比较主要的书卷，那个封印的这个卷，然后还有这个生命册。那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开的意思，按照神的旨意，那就是约翰看到这个意象呢，他就是把这个原本隐藏的奥秘使人得知这个将来必成的事，是万物的结局。那这个奥秘，隐藏的奥秘会一一展现出来这个就是要揭开神给我们的启示。那这里面所提的就是将来必成就的事情，按照神的旨意，这一天有一天呢，世界将过去。那现在启示录再读一读，我对于这个世界将会过去，这个就更有概念。因为你看，就是神的旨意下来，再揭开这七印这整个过程，这天地大变动，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动的，那只有神对他的百姓的应许，神对他百姓的保守，还有那个将来永恒的赏赐是不变的。所以连世界都要过去，可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不会挪去哦。那这一连串事情都会发生，万物的结局来临，那这些是将来必成的事情，表示神已经定下旨意。好，那所以这个羔羊要揭开七印，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这个七印。看七印之前，就是这个稍微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会有看到七印，那今天也会去看到七个号，那七个号之后我们接下来后面几章会读到七个碗，那它就很像这个树枝就是长出来七，然后到最后一个地方之后，它从第七个又发展出一个七个来，那再到第七个，它又发展出七个来所以它是一直就是接下去讲到七的时候，好像七还没有在这个七的过程当中就发生这些事情，在七的过程又发生这些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它告诉我们是将来必成就的事情，这是末世啊。那末世呢，一直看到这些七里面的七，七里面七，就是最后的最后，最后这末世就是已经讲到最后要成的事情，所以越讲越细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稍微有一个这个概念。我们今天看这个七印，接下来七号其实是在第七印的时候发生的那就讲到是最后要发生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第六章揭开七印那一开始先有四个印，我们把这个四个印四个骑士当成一组那第一个印就是白马骑士，白马骑士它所代表的就是征服。那这个我们可以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因为其实按照他的这个形容，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归纳。他所说的就是这个骑士，他出现，而且他是征战，他征战之后，而且他会得胜，所以这个就是，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来出现，他头戴冠冕发动这个侵略性的战争，胜了又胜，以武力来征服世界。那第二印是什么呢？红马骑士，杀戮，这个就是这个红的，那红代表流血了，所以红马骑士以这个杀戮的姿态来出现，手拿着大刀要夺去 太平，他不但自己杀人，还让人家彼此相杀哦，所以这个地上染上这个大地染上鲜血啊，这是红马所代表的是这红马骑士所代表是杀戮。那杀戮还没完呢，第三印的时候有一个黑马，它所代表的是饥荒。那他这个地方说，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这个1钱银子买1升麦子，1钱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就是这个粮食非常有限，非常生活非常拮据的一个状况。他所说的就是他所代表就是一个饥荒哦，黑马骑士，所以有征服，有杀戮，有饥荒啊，这些都是非常糟糕、非常惨的状况。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印，死亡啊的灰马骑在马上叫做死，而且这个不止这个有一个骑士，还有一个随从叫做鹰斧哦，就是他说什么那个鹰斧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不是赐给他，赐给他们，代表说这是那个死加上音符啊，一起在这个世啊，在这地上呢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带来许多的死亡啊，所以这个主仆二人用各样方法杀害这个地上1/4。我曾经有试着想说，起初每次想到说少多少的时候，我想说啊，这边1/4，接下来1/3啊，到最后人大概剩下多少？我想我不想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开始人数是多少嘛，对不对？但是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边有找了一个图可以让我们能够比较好的来这个画面来理解，就是征服、杀戮、饥荒、死亡，就是白、红、黑、灰四个骑士。那这四个骑士有一个小总结他们所带来的灾害，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祸，对不对？因为这是人整出来的。不是说这什么天然灾害比如说侵略性的战争、杀戮、饥荒、死亡，这些起因都是人所以在世界结束之前，人类给自己带来的灾祸会大幅度的提升，丰衣足食的这个安享太平的日子就结束了那这是启示录把这一段时间这个灾难叫做大患难 （The Great Tribulation），那就是上周我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 Great Tribulation，那个有很多人是喜欢算这些日子怎么样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过度的去钻研这些，因为圣经把这将来必成的事情告诉我们，然后来了我们就知道说，哦，这是神所说的我之后会再跟大家就是更多的来讲，我们用什么心态来看这些。那这是四骑士，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再继续第五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就没有骑士了，是吧？他说这个祭坛底下，有为神道并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被杀的人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大喊说神你要不审判地上要到几时呢？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呼求要神来伸冤然后那个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他们穿的白衣代表说这下面有解释就是那个献祭所杀这个牲畜的血要留在祭坛底下。那这些人是为主的道被杀好像祭物被牺牲。然后他们从这个祭坛下面发出喊声，有白衣赐给这些人，代表说他们是蒙神救赎的人。我们上周也提到，就是白衣服是代表是蒙救赎的人。那他有另外一个意思，也是代表蒙，也是代表得胜的人那他们是蒙救赎，也是得胜的，但他们必须暂时等待，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时间所以在第五印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些人有点按耐不住的感觉要到几时啊？但是圣经特别用一个印来 address 来回应他们说，有的神要来处理就要开始了第五印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点蓄势待发了但是就是等候这个神的时间，等候这个人数，殉道者的人数满足。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看第六印所以前四个印是骑士，五开始就不是骑士，对不对所以第六印这好像就是一个时间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那个事件在慢慢的发生，在慢慢的被揭开来 那第六页的时候看到地大震动，基本上这边讲到说所有的这个天象，然后还有地质全部都改变了啊，就是自然界有极度的不寻常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基本上我们说看到神迹就是神的作为，对不对？那看到神迹就可以知道说有神，那是这个整个大片都让人家看到这是神的作为，那大家就知道说神的愤怒到了。当人看到神大能大难临头就是要神临到这个圣洁的神临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大家都还情愿就是求死哈，就是把那个山压到我身上算了。不然我怎么面对这个带有愤怒的神？那我们要把这个带有愤怒的神，这个概念来带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愤怒？为什么人会怕神的愤怒？那其实说到最后还是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如果是圣洁的人，我们如果都是干净的，我们没有惧怕见这个全然圣洁又公义的神。但是因为神是公义又是圣洁，我们既不公义又不圣洁。那我们知道说神要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承受不了的。那这个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在圣经里面看到每一个人他们跟神有一个很亲近的接触的时候，他们人的反应众先知包括这次的那个约翰，他就整个像死的一样他到天上看到异象，他像死的一样，因为神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那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发生了自然界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哦。那我们都得罪了神，那个受造万物也都因此受到诅咒，因为我们犯了罪。那神完美的创造得到就是受到玷污哦，所以这个是神要来处理的，神要来清理的。那我们应不应该怕神呢？很多人怕鬼哦。那我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魔鬼的愤怒不可怕，唯有能把身体还有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神，这个是我们要怕的啊。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不用怕，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好，我们这边接下来这边有一个第七章。”第七章就特别提出了有这么一个一群人14万4千哦，那就是这是就是有天使来给他们盖上印记，说这是属于神的人属于那盖上印记。那这个盖上印记一开始我觉得也很特别哦，就是这个有4个天使拉着地的4角，然后让这个风不吹在地上，然后有个天使出来。还去跟那个能够有权柄伤害地和海的4位天使说：“哎，你们先不要乱搞先不要有什么动作让我们先把这些印记盖好了就是特别保守住一群属神的百姓在这些困难灾难之前给他们盖了一些印记。那接下来就开始说出12支派，每一个支派都12000人，对不对？那所以就总共就14万4千。那这个14万4千人，有许多的争议啦。那也因为只要是数字，大家就喜欢乱算所以那个我以前也就是大家有人就是说这是哪里来的人，哪一群人？那有一些异端就会也是拿这个来做一些发挥那就是。有些人说这14万4千人都是他们教派的人，那如果他们教派超过14万4千的话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开始删减？那个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但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来看，是这里是一直重复十二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宝座前24个长老所代表是属神的人，因为12支派12使徒所带领出来的教会，然后。这边讲到12支派，然后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是那个12000人，都是十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这边是特别在讲是属神的子民，用十二来象征属神的子民那这些代表在 大灾难期间仍然存留在地上的忠心信徒。好，那这个是神特别保守怜悯，在七印跟七号之前特别记载的一件事情。那身穿白衣的人们，这仍然是在这个第六印的期间哦。那看到这个约翰看到无数身穿白衣的人，大声赞美神，还有羔羊，这是前面四五章讲到这是天上敬拜之后呢，又记载了一次天上的敬拜。那为什么要穿白衣呢？这个约翰自己有那个被圣灵感动，明白这些意思哈。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羔羊的血代表救赎，这些是在大患难中信主得救的人。那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再次强调神爱世人。我们从一开始讲到这个被杀的羔羊的对他的颂赞，就已经讲到说他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就是来把我们赎回来，让我们能够得救。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很清楚，就是这个救恩不再局限于所谓的以色列，所谓的12支派。这些是在讲的是好像是以色列人。那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12所代表是神的百姓，那不只是局限于以色列人。我们这些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是因为羔羊的血能够得救，来到神的面前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八章。第八章就是要揭开七印。那揭开七印的话，它所连带出来的一个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到就是有七个号啊、七个号。那所以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你看这个第七印不比前面那六个印，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是到最后，然后最后这边神有他所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揭开第七印的时候，还有一个 suspense，还有一个停了大概2刻的时间在第七印的时候揭开的时候就有这么安静的一段时间。那个第七印是最后一个印啊，它是但是所以前面只是一个前奏，那第七印才开始说再要来解释这个最后这边的内容。那在这个七印里面，就是我刚才说了有七个号，那在这个七个号里面还有七个碗。所以这些都是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幕后的幕后啊。那所以，第七印揭开，有七位天使吹号。那这我们会开始来看这个七个号。那七个号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至四灾，跟三个祸，四个灾跟三个祸啊。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容易，容易来看，就是哪一个号是什么样的部分啊？所以前四号是第一个部分，他们所带来的四灾是各自毁了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然后后三是第二部分，他们所带来三个祸，每吹一号就有一场灾祸临到人间了。那在第八章的一开始也有提到这个金香炉的天使，那一开始我看是有点就是没有一开始没有看得特别懂，就是有天使拿着香炉，那我们知道说香炉是做什么？是献上祷告，就是放上这个香的这个烟达到神的面前，就是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啊。那所以还有许多香赐给他，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到宝座前的金坛上。然后这个，所以这个祈祷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然后这天使呢，他就拿着这个香炉去盛满了坛上的火。就是祭坛，当时祭坛要烧东西，所以祭坛会有火，去盛满这个祭坛上面的炭火。那盛满之后做什么事情呢？倒在地上，就是有这么一个动作，那用这个香炉去盛火，然后倒在地上，给我们看到一个是神在这个圣徒祷告当中呢，来进行了他的计划。我说的不是说圣徒祷告影响神完成他的计划，而是说在这圣徒祷告当中，神来行动了，行动他的计划。好，那我们就可以思考到说，在第六章的时候，在第五印，那些在祭坛下面的血在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 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哎，祷告到神那个地方去，神现在把这个火倒在地上，要开始了下一个动作，好像是神的时间来了，回应了众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达到神面前，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跟旨意来进行回应啊。那所以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动作，把这些炭火倒在地上，就开始了这个7个号。这神对祷告回应。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这个7个号。刚才已经说了前4号是什么，就是第一个部分啊。前四号是第一个部分，所以第一个天使吹号，就有这个袍子跟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啊，然后那个地的1/3和树的1/3都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啊，所以这个地受损1/3。第二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有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海1/3变成血，然后海中的活物也死了1/3，船只也坏了1/3，所以这边是海洋上面啊，这个海也受了损害，然后在海里面，在海上面也都受了损害啊，这是第二个天使的吹号。第三个天使吹号，这个水源出了问题啊，这个一个叫做阴沉的这个烧着的大星从天而落，然后使众水的1/3变苦啊，就是那个这个是像死海，它是因为矿物质极高，就是很苦哈。那这个这边说有从天上掉下来这么一个叫阴沉的这样的一个星星掉下来，然后摧毁了水源的1/3，许多人因为无水而喝而干渴而死哈。那这个我就很有感，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是做那个水处理的软件。那我们的那个公司有一个标语，这边不是广告我们公司，但是我们公司标语就说 "Water is life"，就是因为水是那个就是支持生命的啊，就是水对人很重要的。那你看这边水源1/3毁掉，这对人得有多大的影响啊？那所以就很多人也因此受到影响啊。那第四个天使吹号的时候，这个天体也受到改变，然后那个天体的1/3受到击打，这个我真的很难想象，因为这个宇宙天有多少星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现在是有一点点这么知道说这个宇宙有多么浩瀚啊。那个天体上面1/3，但是我很难去理解。但是我们就把这4个号来做个小结。揭开前4印的时候，可以用人祸来做小结，对不对？那现在吹了前4支号的时候，可以用天灾来做小结。所以末日之时将先会有人祸，然后会有天灾。那这个4个号所带来的4个天灾，各自摧毁地球的1/3啊，地的1/3，海的1/3，水源的1/3，天体的1/3啊。至于这些天灾的详细情形，圣经没有特别的解释，它只告诉我们会有灾难发生，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能够理解的去理解，我们不用太于拘泥啊，天体的1/3我们要算几颗星啊，或者是那个水源1/3是哪几条水源完蛋了啊？我们知道说将来会有连续性的啊，这个整个环境，我们所处的环境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四灾跟前面的那个4个印，4个号跟前面4个印很类似，都是接下来的一个前菜而已，就是一个那个是做一个开始。那接下来在第9章之前，就第8章的最后，就有这么一句话。说祸灾，祸灾，祸灾！3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啊！那我们知道，圣经连续用3次，就是它的最高级的表现，对不对？我们赞美神说圣灾，圣灾，圣灾，就是最高程度的那个圣洁的神。那这边说祸灾，祸灾，祸灾， 啊，就是惨惨惨的啊，就是将会带来一场大灾祸。所以第五个天使就吹号了。那这边开始越来越抽象了啊。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他这边形容的东西，有蝗虫从这个烟中出来啊，飞到地上。那这个一开始在第九章这边就讲到说，有一个星从天上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啊，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然后再从这个坑里面才出来这些蝗虫的东西啊。那所以，这颗星一般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魔鬼撒旦，他从天上坠落，然后他在得了权柄啊，开启这个阴间的门，那个无底坑，然后有这些灾难来到，这个灾难来所影响的是哪些人呢？是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那而且很惨，是这个是就是让你要死也死不了啊，就是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去远避他们，那这个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这边的蝗虫不是很明显就不是正常的蝗虫，对不对？按照他的形容啊，那他说不伤树木，只伤人。这明显不是蝗虫做的事情嘛？蝗虫就是伤任何的植物的东西，蝗虫才懒得管人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蝗虫，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是它是神审判世人的一个器皿啊。刚才说到说神的愤怒要临到了啊，那大家就是在那个地方站经要来看说这个神的愤怒的那个来临。第六位天使吹号。这边又讲到这个，火马之祸啊，所以这个就是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并且那个紫玛瑙并硫磺啊，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害杀了人的三分之一。那当然，很多人就会很自然的把它想成是现代科技的什么战车啊什么的但是我们也不用过度于去解读，因为我们知道说这边蝗虫就跟前面说的蝗虫不是真蝗虫，那这个马也不是真的马，那重点是它们有极大的杀伤力，那会使这个地上的人死了三分之一。所以刚才前面四个号就是大自然的改变。那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人开始受到很直接的影响的死亡那可是二十节很有趣哦，你看二十节说什么？9章20节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害所杀的人，那没死的人，三分之二这些人呢，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金银偷窃的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神的愤怒为什么临到，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但人的罪的关系，他这边又讲了两个大方向，一个是不认造我们的神，不单敬拜他，我们去敬拜偶像，我们拿神所造东西来代替创造的神，这是一个极度的极大的罪。那另二个部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从行为上面犯的罪，所以导致神的愤怒要临到，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好，那所以经过这些，还是有许多人不悔改。那接下来就是要准备要开第七号，对不对？开第七号之前有一个序曲，就是在第10章的地方。那第10章就是这个是开，那不是开，就是吹第七号的一个序曲哦。那个这边开始讲到第十章一开始讲到七雷那结果七雷讲一讲，约翰要写下来的时候就不行，这个还要再封起来，所以那个七雷的信息是向我们隐藏的，只有给约翰听见但是这边又讲到说神的奥秘必成全，而且时候快到了，他就这边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的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一样，所以到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会清楚了。那或许我们到第天 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七雷说的是什么东西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向我们隐藏的。那这里有一个动作，就叫约翰吃了这个书卷。那我们知道说吃书卷，从这个以西结的这个记载，我们知道吃了书卷，他们接下来会承受一个使命，就是要奉差遣去传讲主的话。所以你看，约翰吃了书卷，他就说：“你必指着多国、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对不对？”所以把这个书卷吃下去，吃下去有两种体验：又苦，肚子里面；嘴巴甜啊，又苦又甜的体验。那这跟以西结类似哦，以西结3章3节就是说，他吃了觉得像蜜一样甜啊，但是当他被跟那在看到异象他被提的时候，他觉得心里面觉得很苦啊，所以又苦又甜。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其实是这样子，是我们是领受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是真理，但神的话语带有什么呢？神的话语带有恩典，神的话语也带有审判，因为神是公义又是慈爱的神，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说审判的事情让我就是想到就特别苦。那我希望我们大家看启示录的时候，就是各种灾难，各种灾难，看的就是非常 depressed，很那个心情很糟糕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想到苦的地方，因为吃下去的时候会有甜地方，代表说这当中神所赐的话语，神所赐赐的启示里面也有甘甜之处，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慈爱所以我们也要能够去体会这个甜的部分哦。好，所以这是第10章，我们来看第11章。来看第11章，2个见证人。这2个见证人其实在撒迦利亚书有提到这个那个两这这两个见证人啊，所以撒迦利亚书的第4章这边有提到他们。那这个就是神所有这2个见证人，他们要穿着毛衣，他要传道。所以按照撒迦利亚书来讲，这2个见证人就是神的受膏者，是神特别差来的仆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会来传道。那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期间是那个什么，这个期间是神愤怒请道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即使是神所差来传道的人，他们也是会把这个神的愤怒来把它体现出来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有这2个传道人是有能力的有什么能力呢？他们那边讲说，那个如果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这个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来抵挡想要攻击他们的人，而且可以攻击。可以反攻，要攻击他们的人那他们还有权柄，他们传道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有权柄叫水变为血所以这2个神的使者，他们是来传道，是传神的道，要人悔改。但是同时呢，他们也透过他们的行为来施行一些惩罚那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在这里，那但是到最后他们会殉道，会死在从无底坑上来的兽。那这2个见证人，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谁呢？有人说他们是以诺还有以利亚，因为这是唯一没有经过死亡的2个人那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是以诺跟以利亚，因为他们没死，好像没有死，所以现在马上叫回来死一下的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特别有道理，所以按照经文来看，他们好像更像是摩西跟以利亚就是摩西有权柄叫水变成血，那以利亚可以叫天闭塞不下雨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猜测这2个人的这个身份是什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是在末世的时候，神的愤怒请到，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神居然还高利的2个他的仆人来到世上来传道，这种时间传道然后在这种各种灾难困难的时候。那他们在这个时候来传道，那就是神仍然是希望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悔改。那我们就是第10章有一个第7号的序曲，第11章讲到这个2个见证人，到第11章的后面， 就开始讲到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那第七位天使吹号，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因为它就告诉我们很多这个第七号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经文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啊，所以神作王，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啊，神发怒。”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神审判啊！你的众仆人、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小带大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神仆人得奖赏的时候到了啊！那这个神要败坏那个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就是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也到了，就是神要亲自来伸冤啊！所以这个是第七号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啊。那第七号所代表的意义，同时它接下来从第十二章哦，我那个第七号一开始我就讲说，第15节这个地方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世上的国。那神本来就是拥有所有的权柄，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读圣经可以看到说，圣经一直说这个世上有个王，对不对？那这个空中执政的掌权的，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最终，所以在最终就有这个魔鬼，他因为罪来控告人，让我们不属于神，所以这整个世界是笼罩在这样子一个那个恶者的一个掌权。但是这个地方，神开始要来进行他的这个末世这个动作，那第七号的时候就说神掌权了，神把这个权柄夺回，原本就是属于他的权柄，然后神的愤怒要临到，神的审判要来了，神的仆人得奖赏的时候来了，好，那神会伸冤，那所以这是第11章的最后，那当然这个神有这个动作要来的时候。就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呢？就当然就有闪电、雷声、雷轰、地震啊，那大雹，嗡嗡嗡。但是因为神开始有动作了，那接下来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带出来的一个，所以前面是一个宣告这些是要来的。那这边讲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就是有那个天上出了异象了。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带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到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那这个第12章这边讲的，这大红龙就是魔鬼。那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那个大龙就是古蛇，就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啊。那这个生产的妇人。还有一个双重意义，大家看一下，就是他是代表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是什么样？是以色列，对不对？那在新约时代，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后，是教会，是神的子民。那这边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妇人，所代表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妇人她要生产，她耶稣是从犹太人这边出来，对不对？所以他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妇人她是头戴12星的冠冕。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12代表是神的子民啊，那所以这代表以色列支派，也代表神的选民。那个妇人所生的男孩是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以色列神的选民这边出来。那大龙要吞吃妇人的孩子，就是魔鬼要阻止神拯救世人计划，伤害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却从死里复活，胜过掌死权的魔鬼啊！那所以这个耶稣就得胜了。那大龙回到天上跟天使征战呢，却又打败，所以摔回地上。那摔回地上，在天上不能得胜，他就开始在地上来捣乱，来逼迫地上的教会啊。然后就是，并且会差遣他的两个得力的助手，从海上来的兽，还有从地上来的兽，来击打神的教会。那这个是在第12章，我们第十二章我们所看到的。那 这边我特别要提到第十二章第十一节，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到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那这边讲到说，这个龙呢，它其实就是来控告神的百姓，因为我们有罪的关系，控告我们，让我们不配。得蒙神的恩典，不配站在神那边让我们所配的就是进入灭亡。那但是神却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这样的控告，胜过这个魔鬼。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那也透过他们自己生命的见证，他们所见证的道，透过他们自己的言行举止，把它反映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代表说弟兄胜过他，而且连死都已经胜过了，连死都已经胜过了，那是因为羔羊为我们流血的缘故。那这个是从我们今天哇也不简单，我们从那个一口气从第五章讲到十二章了啊。但是其实我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不用被绑太紧，到这个就是想要去钻研于说这个字它所代表什么属灵意义是怎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这种那个，就是想要把一些时事对号入座，对，那到时候你就是发现没对准的时候呢，后面整套又都乱掉了啊。那其实我们就晓得说这将来必要来的事情，等到来了我们就知道了。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的应用。我看了很多很可怕的灾难啊，这些是以后必成的事情。那看着虽然是很苦，那我们是否也能够看到里面的甘甜？我们从当中清楚看到说，神必掌权，然后神必按照他的时间，有愤怒临到，神也必审判，没有错。但是同时，神有怜悯，神必赏赐，而且神败坏，他虽然这个败坏世界，他也愿意那个，就是这一切，他容许这个世界整个坏掉了，他也愿意为属他的人留下余命。我们再回想一下，神为了属他的人已经做了什么，已经成就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想到那位要掌权到永远的犹大的狮子，也是被杀的羔羊。神为了爱，已经给我们他最大能给的就是他自己。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以后会有这些灾难，可是神爱我们，他都把自己都已经给了我们，我们还有需要什么样的担心？属神的人无需惧怕。那刚才所看的那个经文，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你们有没有羔羊的血？若有羔羊的血，我们就能够靠主得胜。那也透过我们所见证的，我们所传讲的，我们所活出来的道来表明我们真是属于神的人，那或许我们会丧命，那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生老病死，那或许我们遇到了这个所谓的大灾难，或许我们丧命，但是死也不能胜过因为我们都从羔羊那边领受这最好的福分，那这是希望大家在看启示录这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是能够去看到这些苦，还是能够想到它甜，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属羔羊的，那把这个放在我们心上，所以我们就比较好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面对末世。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给我们你的话语，你也为了你的教会，主你告诉我们将来所必成就的事情主这看起来虽然是一个令人唏嘘一个非常困难的日子，主，但是你却透过你的仆人约翰把这些写下来，主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主让我们也能够更加的晓得我们如何继续依靠神靠着羔羊所流的宝血。我们得到救赎，在神里面得到坚固，主让我们能够坚固，以至于得胜在神面前站立一起与神同在，享受主你所赐各样的赏赐与美好。愿主与我们众人同在，主让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主 能够保持住我们对主的信心能够在困难的时候也能够站立得住。祷告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
Amen.